主，晚间我们存着欢喜的心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属灵的耳朵都是开通的，主啊，给我们有安静的心，好叫你的话真是落在好土里。主啊，我们巴望因你的话我们蒙光照得供应，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逐渐的成长，对主的认识越过越增加，因此对主的爱慕也越过越增加。愿你更多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主啊，我们已经来到末后的时代，每一天都是你所量给我们的机会，每一个聚会都是你量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一同蒙恩在你的跟前。因此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与你的百姓同在，用厚厚的膏油涂抹，主啊，使我们不离开圣灵在里面的引导。主，让你的话完全的被启示出来，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第十五课，这里是从编号70到74，这个篇幅蛮大的。那么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把它仔细的读过了啊，那我们做一点扼要的简单的解释。我们先看这个编号第70号啊，这里讲过了不多日，那么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主耶稣仍旧在加利利这一带的地方啊，在做工。那么这里讲说他呢，他宣传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呢，他传的道啊，不仅是要拯救人，更多的是为了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得救是为着神的国度啊，那么也是为着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呢，是神的心意啊，所以这是救恩更高更积极的目的啊。基督徒将来脱离永远的灭亡，能够进天堂，进入永远，这是一个福分，对吧？但是呢，神还有更高的目的呢，乃是为着他的国度。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啊，不太明白这个。我们只知道主救了我们呢，赦免了我们呢，啊，弟兄姊妹，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目的将来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的蒙恩得救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那么感谢主，主那个时候已经拣选了12个门徒啊。那我们也晓得，主所以拣选12个门徒呢，有很大的一个用意，就这般人他们就是神国的见证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不仅救我们为着这个目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国的见证人啊！我们在地上见证什么呢？不是见证地上的国度，而是见证天上的国度。我这是在远东啊，我一再跟弟兄姊妹们提，地上光景很乱，有很多时候我们是人呐、啊，对不对？我们就活在这种乱象啊，大家彼此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支持、不同的感觉的里面。那我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的啊。当然，就是做人来，你有做人的本分。神把我们摆在美国，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守这里的规矩，对不对？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啊，那么呢，不必太过分的把我们的情绪感觉的投在这些情况的里面啊。所以这个呢，是主要释放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一天地上的国变成了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对不对？ 当然在启示录末了讲到列国要行走在城的光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这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是在列国之上的啊，是高于这一切的，这是何等的福气啊！因为你搅在这个地上的国度的乱里面的话，你会看见那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主释放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乃是神国的见证人啊，乃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所有蒙恩的一般人。那么，这个主耶稣在这里呢，那么医好了很多的被鬼附的、被疾病所累的啊。那么这里哈，这一段特别讲到呢，治好了几个妇女，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姊妹们要特别注意这一段啊，这神的恩典呢，在姊妹们身上。那这几个人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哇，这个你看，原来在他身上有可怕的经历啊，啊，还不是一个鬼，有七个鬼在他身上啊。那你就知道他过的是什么生活了啊，那是一个何等黑暗、何等可怕的一种生活啊。感谢主，主把他七个鬼都从他身上那个把他赶出去了啊。也有呢，西律家宰苦萨的妻子约亚拿，这是一个贵族啊，那么是当时一个贵族的家人，也蒙恩得救了。还有苏珊娜啊，还有别的妇女。然后这些人怎样呢？他们就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感谢主啊，这些姊妹们呢，他们蒙恩得救之后呢，他们在别的事上也许不能做什么，但是呢，他们可以怎么样，用他们的钱来这个供应主耶稣和门徒。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有一个传道人读到这里啊，哎，他说哈，好像各个家庭里面都是这个祖父在管钱财啊，所以呢，他就动了个意念，他就把姊妹们找来聚会了啊，跟他们就讲，哇，这些姊妹们的真的奉献很大，所以他那个礼拜堂盖得好大啊。那弟兄姊妹们，不，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啊，我们是说这些姊妹们他们蒙恩得救之后，你看见他们成了主耶稣基督整个工作中暗中的一个扶持和帮助啊，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能侍奉主啊，也不一定是你在外面呢能讲能做能唱，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暗中的服侍主都纪念啊！所以这班姊妹们呢，他们在暗中服侍我们的主，圣经就把它记载下来。你知道这个圣经的记载啊，都是永远的纪念，你知道吧？这永远在主的心中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小啊，以为这个不重要，很重要啊。只要坐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们，那就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啊，在这个编号70号这里啊，特别提到姊妹们的蒙恩啊。所以我也盼望我们中间的姊妹们，虽然有时候在民族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呢，你不要灰心啊！你要知道你在暗中所做的都蒙纪念，并且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我很相信啊，弟兄姊妹们，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很多姊妹们蒙恩啊，得奖赏的。你们原谅我这样想啊，我希望我讲的是对的啊。将来恐怕很多姊妹得冠冕呐、啊，这不是弟兄得冠冕。所以教会历史中啊，爱主的姊妹是特别多的啊，所以我要感谢主，我们中间姊妹们都很爱主啊，所以这个也是给你们一个大的很好的一个激励啊。然后到了第71号呢，那么这个主耶稣呢进了一个屋子啊，就进到众人呢又到他跟前来啊，他忙得连吃饭也时间都没有啊。耶稣的亲属们听见就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个服侍主啊，有时候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啊。弟兄姊妹，这说什么呢？这说明啊，我们主的心啊，都在这些人的身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侍主是这样啊，如果主有需要，应当应着主的需要去啊。我们晓得吃饭这件事情呢，这是个合理的事情，对不对？人都要吃饭的。 到了时候就要吃饭，对不对啊？但是呢，在侍奉上常常啊，有一个原则，就是为着主放下合理的事，弟兄姊妹们是一个福气。哎，我们不要以为说呢，哎，到时候我该做该吃饭什么，我就把主的工作给丢下了啊，或者我该睡觉我就把工作丢下了。不，今天我们看见，只要主有所需要，这主给我们做的侍奉上非常美丽的、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能为我们心里面的有个感觉，能为着神、为着神的国度，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啊！不仅是放下那些罪恶的事情呢，连合理的事情啊，我们有时候都应该放下。在教会历史上，你看多少弟兄姊妹为着侍奉主啊，他们放下他们合理的。也请，当然这个我们不去多讲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感谢主，这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的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呢，侍奉是自然的东西。今天我们呢，在侍奉上，我们发觉弟兄姊妹不够活在这个生命里面，好像人要安排我们什么，我们才能做什么。哎呀，我常常感觉这是我们的堕落，你知道吧？整个教会光景堕落，基督教的堕落，一定要给你个什么职位了，给你个衔头了，你才肯做，对不对？不，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有个什么服侍的生命，就像主耶稣一样，到了哪里就是服侍。所以基督徒服侍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它不是一个特别的事情，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弄成这样。所以我要再说，如果是要给人家给你安排什么弄什么你才能服侍，那个已经是堕落啊，已经啊，所以偏离生命。所以你看主耶稣服侍很自然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提醒。那么到了72号这里啊，这一大段呢里面有主讲了好多的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稍微的分点的把它稍微的交通一下啊。所以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哈，有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啊，他们把他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呢哑巴又说话又能看见啊。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鬼啊附在人身上之后呢，这个人就不能讲话了啊，那么呢又眼睛又瞎了啊，那很可怜，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需要知道啊。今天呢，我们要能分辨什么是鬼附，什么是精神病啊。弟兄姊妹，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有很多的神的儿女们搞不大清楚。有的人呢是精神上是属于身体上的一个疾病啊，这个鬼附是灵界里面一个东西，这两样东西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跟弟兄姊妹讲，如果这个人的病啊吃药能吃得好，那就不是鬼附的，你知道吧？如果吃药也吃不好啊，当然有的时候药不对了，那个不算啊。那么呢，如果是用医疗的方式也没有办法的一个情况呢，很可能是属于就是鬼附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要把它分清楚，要把它分辨清楚啊。我们知道堕落的天使啊，那么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那个天使长一同堕落，这些灵到地上变成污秽的灵。这个污秽的灵啊，最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它就要附在一些东西上面。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所以要很小心啊，弟兄姊妹们。关于今天呢，有许多宗教里面一些东西不要去碰的，这些东西，有的东西上面有污灵在上面的，这个有灵污灵在上面就很可怕，你知道这个鬼附在上面是很可怕的东西啊。我记得好像有一次跟你们讲过，我们有一个姊妹，我很熟的啊，两个姊妹我都很熟的。那么有一个姊妹到泰国去玩，回来的时候呢，买了一个小小的石头像啊，雕刻石头像。哟，她很高兴，她说买了个石像， 结果到了香港就碰到我们另外一个姊妹，她说我先从泰国带回来一个石雕，你要不要看一看？她说好啊，她把那石雕放在桌上，结果一放在桌上，那两个眼睛就动，把他们两个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小心，在有些地方上啊。今天呢，我们相信圣经的话，魔鬼是邪灵，是个污秽的灵，他找东西附的。你看他没地方附着，连石头他也附上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在这里很可怜，这个人呢被污鬼所附啊，附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哈、啊，凡是跟灵界有关的东西，不要有兴趣，最好不要有兴趣啊，要很小心这些东西。啊，这个人呢被鬼附了，你看结果呢变得又瞎又哑，感谢主啊，只有主能胜过他，所以主就叫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个得释放了。哎呀，众人都很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说我们都认识他的，对不对？你看，但法利赛人为什么这里法利赛人听见的讲话呢？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鬼神的。你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很特别啊，撒杜该人呢，他们是不相信鬼神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而法利赛人呢特别相信鬼神的，所以这法利赛人就说话了啊，就说呢啊，这个人赶鬼的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啊。这个世界上好像有些宗教也是靠着鬼赶鬼，那么结果呢，主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说呢，凡一国相争的话呢，就要这个国家就要成为荒场了，对不对？一家之方相争就站立不住啊。他如果是撒旦赶出撒旦，他的国怎么站立住呢？他说，如果我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弟兄姊妹，这里有一句很，这句话很重要。原来在法利赛人中啊，他们有一些人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所以主说，那么你们的子孙赶鬼是靠着谁啊？他们呢对神的信心已经失去了。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的日子啊，整个地上这个犹太人的信仰已经变成一个宗教了，变成什么？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可怕到一个地步，就跟旧约的那些列王们后来堕落，他们拜外邦的神一样的，所以他们在这里靠着外邦的神在这里赶鬼。你就知道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间那个光景是多么的黑暗，多么的堕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就拆穿他们的情形啊！你们说我靠鬼王，你们的子孙靠赶鬼靠谁啊？那就说你们的子孙原来靠着别西卜，所以法利赛人才会说他靠着别西卜。那这句话的意思，弟兄姊妹应该那个很明白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初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犹太人的光景已经非常非常的堕落啊。所以主说呢，你要壮士家里抢夺他家具，非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啊。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你也不可以轻看这个壮士是谁啊，就是魔鬼啦啊。魔鬼是很有力量的啊，但是呢有一个比他更有力量的人可以把他捆住，是只有主能把魔鬼捆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我不需要害怕啊，因为什么呢？我们里面已经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对不对啊？那位有全能者，就像我们刚唱诗歌，他是得胜的，他已经胜过众仇敌了啊，是他有这个力量能够管制住。所以基督徒今天活在这么一个邪恶淫乱的一个幕后的时代，是一个邪灵大运行的一个时代，不需要害怕啊，神的恩典已经让我们得着了极大的福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主耶稣捆住那个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但下面的一句话，弟兄姊妹，是对着我们重要提醒，他说，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是重要的提醒，我们永远要跟主站在一起啊！你看，我们永远不离开他啊，我们跟他一同做工，一同收据啊。所以这是今天呢，能够叫我们蒙保守的一个原因。所以离开主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每天呢，在主面前都要对主说：“主啊，我们无论任何时候，我们不能离开你啊！无论在什么情况中，不能离开你。”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啊，是一个原则。接下去呢，主就讲了一件事，因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说他靠别西卜赶鬼啊，就等于是靠邪灵，你知道吧？他们亵渎主耶稣基督身上神的灵啊，所以主在这里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啊。他说呢，我告诉你们，人的一切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有许多弟兄姊妹读到这个话，那心里面觉得你的害怕啊，不需要害怕。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你看主的话很好啊，亵渎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有说没有得救之前呢，很多人骂主耶稣的，对不对啊？哎呀，要在这里说他这个说他那个，什么样的话都敢讲，对不对？所以呢，主知道亵渎他的，只要有一天他悔改了，你们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圣灵不可以。但是呢，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啊，在教会历史上很少人会亵渎圣灵，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会亵渎圣灵呢？对不对？神的灵在我们里面。那么有一些人的表现，他们以为是圣灵的工作，可能并不是圣灵的工作，那个也并不代表是亵渎圣灵，因为你所做的东西不是真实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但是这里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啊，因为呢，神的灵在地上建立神的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那么因为犹太人会犯这个毛病啊，因为他们亵渎主耶稣身上的灵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今天呢，不太会容易犯这个毛病。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有一班弟兄姊妹们追求圣灵的经历，但是这个也不是你的专利，对不对？圣灵是属于所有神的儿女的，对吧？不能说我有圣灵，你没有，这个话你不能讲的啊。主的灵住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见一些弟兄说啊，你亵渎圣灵啊，这个话也不能讲，那你要把这个亵渎圣灵这个定义给它搞清楚啊，并不是有时候因为看见外表的现象上面的东西，那个并不是一定是他亵渎圣灵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啊，也要给它弄清楚。然后主就下面接着就说呢，他说呢，好树结好果子是吧？看果子就知道树，这个很重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先不要讲这个外面的，大家争吵没意思，对不对？看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如果生出来的是一个好果子，那就证明说什么呢？那就是对的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做任何事情都有结果的啊。你种豆一定得豆，对不对？种瓜一定得瓜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种下去的是什么东西。你种下去是血气的，那长不出属灵东西来的，一定是长个血气果，对不对？你种下去属灵的，它自然就长出个属灵的果子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我记得从前一个年长弟兄常提醒我们呢，他说连你讲话你都要很注意。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就等于在种东西，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可怕的，你种下去它一定长出来的。你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就过了，不，弟兄姊妹， 它一定会长出来的啊，所以小心不要随便的发脾气，随便做什么事情。你种下去什么，将来长出来就什么东西啊。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主耶稣呢就越来越警戒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啊。下面就讲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要追求一个 pure heart， 一个纯洁的心非常重要啊。这个纯洁的心啊是从美好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纯洁，你就是用你的行为，你外表想要做什么做不出来的。所以基督徒要追求一个纯洁的心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一个人的心的光景表明这个人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的啊。那么你心里什么你口里就说什么，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人家讲的心直口快啊，这心里面有什么就出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心是纯洁的，你出来的话就造就人的。你心里话心里不纯洁，你的话出来就伤害人的，污秽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如果存着对主的敬拜爱主，你自然口中就是赞美的话，对不对？感恩的话。所以一个人的心很重要啊，要所以在箴言书里面就讲到了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啊，一切的结果都从这里出来的啊。所以基督徒追求一个纯洁的心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他就说呢，主就说呢，你这个心不纯洁啊，你里面如果存着恶的话呢，那你真是尽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通通要供出来。哇，弟兄姊妹们，我年轻时候读这个话也不在意啊，就觉得圣经嘛，对不对？但是呢，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些话很严肃啊，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面临审判台的，我就想我离审判台越来越近了啊，不知道还有多少年可以在地上侍奉主，对不对啊？真的是离审判台越来越近啊。我们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走了到主跟前去，那么一走就到要到主审判台前了。到主审判台前的时候呢，连说的闲话都供出来啊。哇，原来那个审判这么细致。弟兄姊妹们，我顺便讲一点，为什么神的审判要这么细致吗？你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啊，我们要去的那个永远的天地啊，圣经说什么？有义存在其中，就是一点点的不义都不能带进去的，你知道吧？所以感谢神，你要感谢神啊，这个审判审得这么的细啊。我们呢无所谓，对不对？我们因为做人本来就马虎啊，讲几句话了，有什么问题呢？但到那一天呢，你看见一句闲话都不让你带进去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如果你带进去一句闲话，你就把神的新天新地都破坏了，你知道吧？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将来那个天地被称为 perfect， 是一个完全的天地。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是我们当学的功课啊。所以呢要追求什么？有纯洁的心啊。所以呢不要让我们的心被污染，不要叫我们的心复杂，不要叫我们的心混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只有谁能保守我们的心啊？只有我们的主啊。就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有一个纯洁的心跟随主啊，这样你在主面前就蒙恩了。所以主耶稣看见他的百姓，那边犹太人，特别那边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主是很痛心的，你知道吧？这不是神的百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主在这里，指责他们一样，告诉他们呢， 他说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有些话不要说，你以为说出去了你发泄了一下你很痛快，对不对？你糟糕了，你到了审判台前的主就用你所说的话审判你。你看看有些话是不是最好不要说了啊？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像雅各讲这个舌头上面呢能够有一个脚一个配头啊，就像那个马一样的配头勒住，不是，所以雅各告诉我们最好把舌头勒紧了，有些话不要讲啊，因为他知道啊将来的审判到这个情况啊。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呢在这个社会上面啊，很多的乱都从言语来的，知道吧？这个家庭里面如果少说几句话平安的多，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闲话少说，是是非非的话不说平安的多。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少说话就平安，但是偏偏这个世界上的人整天都在那说话，对不对？今天这个人又说了什么话，明天那个人说什么话，那个报纸上都给他登出来，这么一登的话，哇，弄这个整个社会的就大家起哄了，就变乱，对不对？所以中国人古时候的人也有智慧，讲的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对不对？你人的言语很厉害的，所以你不要，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讲了一句啊叫你的肉体啊非常舒适可以发泄的话，告诉你，你要记得主的话，到一天到审判台前主就用那个话审判你啊。这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求主怜悯我这个我也没不能做审判官，我连我自己也是要很小心。哎呀，我常常想，我这一辈子不知道讲了多少的闲话了，到那天通通供出来，那真是无地自容啊！仰望主的怜悯，所以求主在我们里面能制造一颗纯洁的心啊，那么好好的好好的跟随主。那么这里说，当时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呢，就对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愿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你知道他们呢？就顾左右而言他，对不对啊？他们看见主的话针对他们来了，很厉害啊，所以他就转个弯啊，把那个注意力摆了，主，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看看。但是弟兄姊妹们，主何等知道人的心啊，所以主也没有说你们很诡诈，对不对啊？主没有责备他们，主说啊，你们要看神迹吗？他主就顺着他们啊。的话就讲说呢，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主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把他未来他说要成功的一个大的巨瘟的事情呢，把它显明了，借着约拿的这个神迹啊，那么说明了弟兄姊妹们，这里哈、啊、也告诉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虽然约拿的故事很短，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约拿曾经在大鱼肚子里面住了三天啊，那经历的很痛苦啊，他不晓得他这个经历啊，就是预先的演表演呢，主耶稣将来要到地里三天的那个光景啊，他以为他受苦了，对不对？其实神是借着他把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神迹表明出来了。所以约拿的神迹讲到耶稣基督将来要在地里面经过极大的一个痛苦啊。他说呢，所以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罪，那么呢还有呢这个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罪，因为他们听了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啊。但是看啊，在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看啊，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更大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呢，主所要做的呢才是真正的事情，他们在这里呢只不过是预演一些的东西，对不对？主从死里复活，这个当然比约拿的要大得多了。主所说的智慧的言语远胜过所罗门智慧的言语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把主的话转弯了，提到这个神迹上面，主就告诉他们，末了神，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 主常常用人一个不好的心思、不好的态度一个对待，反而引出一些的真理。所以你就看见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种的智慧。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服侍主啊，这些都是榜样。有的时候人家故意给你们弄这个东西，哎，你能不能顺着柿子啊，把个真理给他引出来了，那就是你侍奉上的本事了啊。你不要说我话还没讲完呢，你怎么打岔呢，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对不对啊？主从来没这样讲，你们这样讲，主就还是把真理引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是你就看见这个侍奉的生命是一种何等不同的一种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感觉里面，弟兄姊妹们，自然神给你有一种的智慧啊。所以呢，主在这里哈，就讲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哈，这里又说明一件事情，这个邪灵呢，这个乌灵在地上的时候呢，它是没有水它就不安了，这很特别。所以圣经讲这个海呢是乌鬼所住之处啊。当然了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如果到海边去游泳，你也不用怕了啊。因为那个是灵界的东西，它不是在这个物质东西。即使它住在那个海里面，它也不能显出它自己来的。不过呢，这里有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乌鬼特别喜欢这个水啊。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读到那个有些鬼附在那个猪身上，那个猪就冲到海里就死了，对不对？他们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情况啊。所以他在这里说呢，看见有一个人打扫了自己了，诶，你打扫自己之后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让主住进来的话呢，那更可怕，他带了另外七个恶鬼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中间有出信的弟兄姊妹，刚蒙恩得救，你要记住这个啊，今天的主已经把那个邪恶的势力从我们身上赶出去了，那把你里面打扫干净了，现在你怎么样，你要请主耶稣住进来。不过当然他已经住在你里面了，这是我们一个态度，你要活在让主活在你的里面啊，你不能容许这个仇敌继续的做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路加马可这个他们的记载呢，这个前后的次序有时候不一样啊，中间有时候又插进来一些话。所以在路加福音呢，你看中间的那个插的一句话啊，那么主耶稣讲了那个人被七个鬼进来情况比以前更不好了。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喊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哎呀，他说这个羡慕谁啊，羡慕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对不对啊？哎呀，他说玛利亚真是有福啊，能生你，能够养育你，可以养出这么好的一个儿子来了。他们还不知道，他还不懂呢，对不对？他以为这个是个先知啊，他不晓得这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看我们的主怎么反应呢？我就说呢，他每一个反应都是属灵的，主耶稣的反应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学会这个人，这里可能是一个血气肉体的一个表现，对不对？但是呢，基督徒的反应应该是属灵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就反应说什么呢？耶稣说是，那他也没说不是。当然了，玛利亚是有福的，对不对啊？玛利亚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他说是，但是呢，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表现吧。所以在地上肉身中所表现的东西远赶不上属灵的东西，你知道吧？这说明神有荣耀的心意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这样啊，弟兄姊妹也很清楚，我们有肉身的生活，有的时候物质东西也会有影响啊。这个 感谢主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这个主给我们讲到了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那么在那里呢，弟兄姊妹们顺便还提一下，为那些哈那个人呢里面打扫干净了，对不对？他说明什么东西呢？啊，这里说明呢，他也有人间的道德，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这里呢，也可以预表到，就你宗教的道德式的这种清理啊，而非救恩的那个捷径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知道，神人讲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嘛，对不对？这个也没错啊。那么都是告诉你一些道德，所以有人呢，靠自己的德性好像把自己也弄干净，但那个没有用啊。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啊，就说呢，一定是主把里面弄清洁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干净啊，不然这个鬼还是进来。那么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呢后面还有一段啊是插进的，就在这个第29页上面，他没有人点灯放在地轿子里的，或是斗底下，都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啊。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了，眼睛就亮亮，全身就光明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呢也是很清楚的啊。所以一个人呢、啊、你要真正的有亮光，他就说你也藏不住的啊。所以呢要有明亮的一个眼睛，一个属灵的判断力，在属灵世上我们需要里面的眼睛得开，要有判断力，非常的重要啊。我们里面的眼睛要专一，要单纯。弟兄姊妹，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啊，仇敌混乱神的工作，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整段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这个撒旦一直在扭曲神的工作，主做一点他们就扭曲。所以今天呢，在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有真有假啊，仇敌的工作也掺在其中。那么呢，我们需要怎么样，明亮的眼睛能够有准确的判断，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想我们的时间缘故，我们只能简单的来说一下啊。那么到了73号这里的时候呢啊，这里又提到了这个属地的关系跟属灵的关系之间的一种的不同啊。所以正在主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诶，不料他的母亲和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对吧？对，他这个还打发人去叫他啊。对，因为人多啊，所以他的父母进不来，就站在外面。结果主在这里说什么呢？我说看呐、啊，你的母亲要与你弟兄站在外面要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哎呀，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听这个话觉得非常特别、啊，主耶稣怎么这么说的呢？对不对啊？嗯。好像不近人情了，对不对？好像不认亲戚了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他就用手指着门徒们说：“看呐、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那下面的话很重要：“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呢里面属灵生命的关系是比肉身的关系更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今天我们肉身中的关系，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轻看了，就家里面就乱了，对不对？不是的，我们肉身的关系是为了见证，但是我们知道肉身的关系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结束的。只有属灵的关系是永远的，永永远远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是用永远的事情来看这个地上的这个情况的。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啊，到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我在地上所有属灵的关系统统解了啊，你在地上是爸爸，到天上就不一定不是爸爸了，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在主的跟前，只有一位天父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启示将来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地上呢，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一起，我们也珍惜它，也宝贵它啊。因为呢，这是我们学功课见证主的一个生活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生活要结束的，这只不过是地上暂时的一个情况，就是是吧？将来到主那去，我最近常常想啊，这个人一死一到主那去啊，那是完全另外一个境界，对不对啊？你是美国人，他是黑人，你是黄种人，什么种，一到那个时候都完全都变了，整个情况出乎你的想象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想说哦，将来天上一进去又是一大堆中国人，没有的事，弟兄姊妹，你搞错了，你又上去都是美国人，不是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情况是怎样的，完全不一样。并且我们现在讲中文讲英文讲什么话，到那一下之间这全部都没有了，你能想象吗？不能想象。所以主将来给我们的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境界，感谢主啊！所以在地上呢，求主给我们呢有永远的眼光，所以地上的关系会结束啊！所以求主施怜悯啊！所以呢，主告诉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吧？这个关系不是太重要，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好吧？这个呢，我想这里主现在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的确，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一个新的关系出现，对不对？啊，所以遵行神的旨意更重要啊。那么这个只能简单的说，因为下面一大段呢，这个是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天国，论到天国啊。那么这一大段呢，这可以说圣经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讲论啊。那么这个主耶稣在海边的时候，很多人到他那里，他就开始用了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但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一共有七个比喻啊，有七个比喻啊，论到天国有七个比喻。那我先说明一下，这七个比喻呢，那是讲到神的国在时间中，在地上的教会里面它发展的一个经过的过程，会出现七种不同的情形，也就是今天基督教在地上的发展的七种不同的情形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啊。那么在这七个里面呢啊，有三个主有解释，四个没有解释啊，并且这七个都是连续的一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头一个撒种的比喻，我想我们这个都很熟悉啊。那么主讲一个人出去撒种，那请我们弟兄姊妹们首先记得的是什么呢？这个撒种啊是一个恩典，因为呢这个种子它就这么撒出去了，对不对？落到谁的心田里面，谁就蒙恩了。所以你知道我们这班人是特别蒙恩的人呢。这个撒种的是谁啊？是我们的主啊。他把那个种子那个世界中的一撒，哎呦，一颗就掉到你的心田里。我们知道这里讲的田地是指人的心啊，指人的心。我们人的心是个田地，所以这个种子撒到你里面，撒到他里面，撒到我里面了。这是个恩典，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今天我们承受了这个生命的种子啊。那么所以当主耶稣跟门徒们讲这个撒种比喻的时候呢，讲完大家就散去了，门徒们就觉得很奇怪，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我从前不是跟你们讲过，有一个英国的弟兄喜欢讲笑话，不，他比较幽默了，他说呢，哦，大先知讲到我们大家就听了，听完了回来，人家会说今天耶稣讲了什么？哎呀，他说没什么了，他一个木匠教我们种田，他说我们老早知道那个种田，那不老早是我们就晓得了。但是门徒们不，门徒们觉得主讲这个话很特别，所以他们进到屋子里面说怎么样？他们就再问主，你为什么用比喻，对不对啊？主就立刻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天国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撒种的比喻啊，这个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的主最喜欢用人看为最平常的事物来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奥秘。其实呢，说明什么呢？在神整个造物的环境里面， 一切物质事物的背后都隐藏着神的奥秘，你知道吗？一切事物后面都隐藏着神的奥秘。我们的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呢？只是外面的现象东西，你看不透里面的。所以在这里主就用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就讲到了天国的一个奥秘啊。那么当然这里讲到四种土，对不对？有的撒在这里，有撒在那里啊。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撒在路边的是什么呢？无所谓。所以有的人听主的道无所谓，那么有的人呢，土浅石头地，进去哇、哦、发热心了，热不了几分钟啊，热不了几天，它又冷了，有什么里面石头太多。那么有的呢，种子撒进去的时候呢，他思虑愁烦太多，钱财整天在挂着，还想发财呢，整天在那里想着怎么赚钱，明天怎么去买股票，怎么是投资啊，怎么样能够发大财。弟兄姊妹们，这个种子种进去之后怎么样？被挤住了。因为什么呢？你的心不在这里，对不对？那么有的是好土，好土里面是什么呢？有的长30倍、60倍、100倍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重要。主耶稣在后面就解释什么叫做好土啊。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好土啊？啊，在这里有一句话说哈，这个在第30页呢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这里很清楚啊，这个土好不好啊，就看你明不明白。你的心里如果能明白这是主的话，那个土就是好土。你的心里如果不明白主的话，那个土就是不是好土。很简单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我们听主的话，读主的话要用心啊，啊，要把它听进去，要能明白。所以我这些年在各道各处跟弟兄姊妹讲，你用功读圣经，把圣经读过很多遍，甚至会背，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圣经更重要的是什么？要明白。你如果不能明白神的话语，你读了半天也是没有用，对不对呢？啊，所以我们今天读主的话需要明白，明白神的话，这个太重要。当你能明白，就证明说什么？你的心田呢是好土，你知道吧？啊，所以呢，这个我想，我不需要多解释啊，简单解释。然后第二个比喻呢，哈，就讲是天国好像什么撒好种在田里，啊，人睡觉时候仇敌来了，把败子也撒在麦田里。结果第二天呢，这个败子麦子一起长了，啊啊，这仇敌的工作。所以呢，有人说我们要把它薅麦子，他说不要薅，那么一薅呢，把麦子也薅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这个种子是什么呢？这个种子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种子是指的生命之道。啊，弟兄姊妹明白，现在呢，神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像麦子一样撒在怎么样全世界啊。这弟兄姊妹们，你现在就知道你为什么来西雅图了吧？啊，主把你撒到这里来了，你知道吧？主把你撒到这里来了啊。但是我们看见仇敌什么，他不甘心，所以趁着人睡觉的时候，好像神好像不注意的时候，他们就把败子撒进来了。所以呢，败子跟麦子就一起生长。你们有没有看过败子啊？我小时候因为住在那个田边，我就知道那个败子，你知道长得特别快，特别高，哇、哦，一长就很高。那个麦子呢，是开头也长，长到后来这个麦穗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看见因为麦穗多，对不对？它就垂下来了。所以属灵的生命是这样，越长怎么越谦卑，那个败子呢越长越骄傲，你就晓得了。那个败子的生命呢，它长得很挺啊，又挺得高高的，所以一下在麦田里面就显出来了，那个败子跟麦子很容易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仇敌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主说不要把，因为什么？神爱护他的百姓。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是我们看见败坏的事物，觉得东西是跟着教会生命一起成长的一个东西，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要注意，有一天神要叫天使来收成呢，啊，弟兄姊妹们，到那个时候呢， 哦，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看见在审判台前，那个麦子要被捆起来丢在火里烧了，啊，麦子就存在仓里面，啊，这是第二个比喻，这讲到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今天地上教会啊，弟兄姊妹，太多的败子掺在其中，啊，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啊。那么第三个比喻是什么？他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个芥菜种是很小的啊。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买过那个芥菜种啊。那个芥菜种如果放在手掌上面啊，你都呼吸都不能太大，一呼吸大它就吹掉了。很小很小的，但是它会长出来变成大树了，你知道吗？它就说明什么？这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发展。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在地上做工都希望大，要越来越大，越大越好啊！弟兄姊妹要很小心啊！这个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这里告诉什么呢？飞鸟都可以在里面搭窝。这个飞鸟是指着仇敌的权势。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团体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看见好多这些世界的东西啊，抽屉的权势就进到这个里面来了啊，所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仰望主的怜悯啊。芥菜种嘛，它就是本来一个小种，它就长出来就是那么样的啊。你不要领会错误，这个芥菜跟你吃那个芥菜不一样啊。我到了以色列地，我才知道那个芥菜不是我们想象那个芥菜啊。我想那个菜怎么能长成大树呢？不可能，对不对？原来它是另外一种植物啊。那么，所以这里也是一个比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你跟随主啊，你不要老是想往大的事情，不需要大啊。还本来就是芥菜种。然后呢，我想我为的时间缘故，我们要快快的讲。那么讲完了之后呢，哈，这个主说要若他用比喻讲，对众人用比喻讲。当下呢，耶稣离开了众人，先进到屋子里面了。本来在海边，现在进到屋子里面了。那么呢？门徒们进前来请他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听，那主耶稣就解释了啊，解释了那个，这里讲到就是主把我们像这个种样撒在这个世界中啊。然后我们跳过去就看到啊，这个第五个点啊，第四个点啊，天国好像面教啊，对不起刚天国好像面教啊，那么有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了啊。那本来是一团面，结果它发得非常大啊。我们都说明这种一种不正常畸形的一种发展啊。今天教会有人就是讲，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它大就行了啊。哇，看见大就觉得是成功了。哦，我这在世界各地也碰见很多聚会都这样，人数众多，他们现在中国也是，他们尽量发展工作，把它发展的越大越好啊！哇，你看这是人的心啊！所以到一个时候呢，不择手段，对不对？这个一团面怎么能发达呢？哎，放些酵在里面，它就发了，对不对？你们懂得和面的人就晓得了，所以有很多的酵放进去，结果呢，发，这都是一种不正常的。所以主用这些比喻对他们说啊，所以这个主说，这里就说从把创世以来说隐藏的事把它发明出来，然后呢，主耶稣进到屋子里啊，对不起，我刚这个把那个第四个点我没有讲，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五个点啊，第五个点呢就是什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啊。那么像第六个点是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这里都说什么？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弟兄姊妹，这都说到我们主的救恩呢。天国真正的教会是隐藏的啊，我们的主愿意付一切的代价啊，那么来得着这个宝贝。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看见，这是一个隐藏的天 一个隐藏的宝贝啊，又好像一个好的珠子啊。那么他变卖一切去买了这个珠子，都讲到主付代价，那么我要怎么样得着教会啊？所以教会在主的眼中是宝贝，教会在主的眼中是宝贵的珠子啊。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详细去解释这些珠子的意思啊。那么第七个点，就天国好像什么撒网在海里面，这个世界好像大海啊啊，那么主就撒网在里面，把聚拢了各式各样的水产的东西拉上来，把好的捡起来，不好的就丢掉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他说天使要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这指的将来最后的审判，将来的审判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善恶情况，义的不义的，通通要把它分出来啊。讲完了之后呢，主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所以呢，主对这些文士，因为这帮文士们他们是有旧约背景的啊，所以他们如果在得到新约的启示呢，就好像新旧库，就好像旧约新约里面都可以拿出这些宝贝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天国的比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一个总的比喻，然后下面的六个比喻呢是相对的啊。我简单的提一下啊，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呢，跟这个善恶的水族是一对的，这个芥菜种的跟这个面酵是一对的，这个宝贝跟这个珠子呢是一对的啊。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呢，就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所讲到了这个天国的这个七个比喻啊。那么在马可跟路加里面呢，当然他们穿插的一些话在里面啊，就是把这个路加福音，他这里提到一点，就是说呢啊，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嘛？他说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这主插在中间的一段话啊。那么，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呢。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然后穗上再结成饱满的籽粒啊，谷既成熟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他也讲到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原则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呢都是在这个主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中间有时候插进去的一些话，所以呢有的马太没有记载，那么呢马可记载了啊。那么有的话呢马太马可没有记，路加也记下来了。所以呢四福音书把它摆在一起啊，彼此对照，给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图画。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好，我想这个今天啊主的话是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路加最后那有一句话也把它加上去了，那凡有的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警戒。好吧，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极其的宝贵，虽然我们所能明白的所能领会的有限，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啊，叫我们能看见的更多，认识的更多。主啊，愿我们在世的日子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粮食，让我们在其中常得饱足，也以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亮光啊，让我们能够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愿我们的心对主能有更多的爱慕，我们从深处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